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昂咕贵说书，我是昂咕贵。哦，昨天又忘记录了，有点累。好啦，想在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啊，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最近围棋界就是比较在讨论，算是小小的风波吧，就是有那个大野狼老师有分享了一个最美的一盘棋这样子。那是在讲说有两位小朋友啊，那老师那裁判在那个记录发下下一局对局单之前会再确认一下双方的战绩是不是有没有登记错误。那就有小朋友反映说刚刚其实对手算错了，那胜负可以改回来吗？那当然不是片面之词，就是双方都有这个认知这样子。那后来老师在经过小以大意之后呢，那原本原本是白方获胜啊，但是发现是算错了，那其实应该是黑方赢。那在经过小以大意之后呢，那黑棋获胜，改为黑棋获胜。那但并不是强迫白棋让出的，是白棋的这位选手思考过后觉得自己胜之不武是因为算错了这样子，所以才获胜，所以他把这一盘棋让给了对手。那为什么这一盘会有争议呢？我觉得会有一个争议的很大原因，就是这一盘是关键的升段局这一盘获胜的人是可以升段的。那白棋上说这盘棋白棋是没有办法升段嘛这样子。那而且是说对于这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啊，那对于周边的人而言就会比较两极化，就会有一些人是认为说这个裁判这种说法是不是道德绑架呢因为根据那个分享的故事上面写嘛，就是有和小朋友分析说这样的获胜是不是你自己实际上要获胜，或者是说他其实老师是并没有强迫他，他只是要让小朋友去思考这件事情，是说你觉得这样的获胜是 OK 的吗？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你要从规则的角度，或者是说你是追求实力上胜负的角度来看。对，我觉得这方面比较复杂，这也不是我的，我觉得这一块真的是很看每个人的想法了。那我想这次比较想分享的层面比较不是这一个，就是我觉得来看看比如说其他比赛好了，比如说你看棒球好了，棒球其实你会看到它裁判影响的判决跟争议其实都蛮多的最简单的就是好球带，你好球带你就有时候比如说我很少看棒球可是你很常看评论或 highlight 的时候就讲说哇这个裁判的好球带跟海一样大，哇超宽啊，有时候又很紧，就感觉投手怎么投都投不进去那投手就要适应裁判然后比如说篮球篮球有时候更那个反应又更大啦，就常说哎呀这个火箭队又是八打五，这个裁判都帮着那个哈登一直帮哈登，哈登就狂发球这怎么对呢？对不对？那比如说像这样种游戏就是这样了那当然，那大概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这两种游戏啊，其实人质的方面非常严重不是严重了，不能这样讲，人质的方面非常多。什么叫人质？就是呢你在比赛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双方的选手怎么讲你在比赛的时候需要裁判来做大部分的裁决才能让比赛顺利的进行并不是只有选手双方就可以独立完成游戏意思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好球带，你一定会有一个裁判在旁边看每一球，那看是说这是好球这是坏球然后那当然就是偶尔会提出挑战嘛，比如说网球也是会有鹰眼去看有没有压线或什么的，排球也有鹰眼那 像刚刚讲的篮球也是嘛，就会有我记得会有主审跟副审吧，有时候会还是只有一个裁判，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会有一个裁判在中间跑来跑去，看你是走步违例还是说犯规或什么的。那犯规可能有时候就会比较有争议啊，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有这种冲撞，是有时候是防守犯规，有时候是进攻犯规，是不是因为那个球员牌子比较大等等的，或者这些阴谋论，那这些人质的比较重。那其实啊那棋类比较不一样嘛，你有没有发现棋类啊，其实围棋、象棋、西洋棋任何棋类啊，基本上裁判不太会去参与游戏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你不会说诶你这个叫吃犯规，听起来很奇怪吧，对不对？哦，因为我觉得这两种一样都是游戏，但是性质上差蛮多的。因为你篮球上的篮球棒球定义很明确，但是你判断起来的界限会比较模糊。哦，比如说篮球打手好了，是我的手去要去抄他的球的时候，我打到他的手才叫打手。哦，这不专业讲话了，这我理解是这样。哦，我先这样讲，我的手去打他要因为要抄球，但是我是打到他的手，这样才是犯规或是违例，我也忘记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会被吹逼逼嘛。那可是裁判要去判定的是说，是我故意去打他，还是他的手对手故意来碰我，这个就变成不是说只用一条条文就可以解决问题，是要你要第三方去验证这个判决。就跟好球带一样，我规定的好球带就是这么大，那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我看嘛，不然就是投手就说我一定有投进去啊，对不对？所以一定有个判决的人帮你决定说，诶，这是不是投进好球带。那围棋呢？诶，围棋不是啊，围棋基本上定义非常清楚，它不会有灰色地带。那就是哦，你不能下两手嘛，啊，你连下两手对手就知道了，就肯定是不行的啊，肯定就是错的了，就会有一些法则输就输掉了这样子。那打结隔一手，你连续提结那就是输了嘛。哦，就是我记得以前老师有讲林海峰，好像有一次林海峰老师有些故事嘛，好像是太入神了，不然你直接提结嘛。哦，这也不行嘛。那裁判这里所以棋类的裁判基本上不太会去评断不太会去影响游戏的过程，甚至是影响到游戏的结果，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它的定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哦，除非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三节的情况，有些比赛嘛，像以前大比赛有碰过嘛，可能是重赛，那又或者比如说像崔哲翰他三节循环，他放弃三节循环然后直接去打爆别人，这样子也是有这种情况啦。那当然这是比较特例的情况，裁判才会介入。那不然一般来讲，基本上我认为棋类裁判啊，就跟比如说一般运动的裁判比较不一样。哦，棋类裁判比较像是做一个，我觉得比较像一个记录的动作。哦，什么叫记录的动作？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棋类的比赛啊，你是可以除非初学组，好，就是初学组当然是需要裁判的判决，因为他可能还不会数地，或者是有一些规则，有些可能比如说右组有些可能会混乱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例外，就是裁判会去介入。可是一般的比赛，比如说下到大棋盘的，基本上你规则不太会再犯规了，那也会数地了，也会计算胜负了。那我认为的裁判就是说，在双方的棋手下完计算完结果，同意完胜负，那通常都是由胜者把对局单拿给那个裁判，裁判会去做记录。那裁判在记录的时候，会再询问选手：“哎，是我画这个圈圈是 A 赢吗？是 A 赢吗？”那 A 就会回答说：“对 ，A 赢 ，B 输。”或者是跟裁判就是确认裁判有记好胜负。所以我认为围棋的在围棋的裁判在胜负这一块，我觉得比较大一部分是起到一个做记录的作用，并不是说在判决上面，因为他非黑即白。哦，就是它是一个二分法，就是有犯规没有犯规，那最后面连最后面的结果选手没有反应，那基本上你可以 我认为啦，就是双方理解最后的结果，双方都同意了，那就已经是最后的结果了。那即便后面发现了，或者是说找到有不一样的判不一样的结果，那我是认为是不能改变的。那这是我的想法。那我稍微查一下，那除了围棋之外，类似的棋类的比赛是什么？我就查了一下象棋的规则。好，这我去象棋协会，我 Google 象棋协会的时候，后面就直接跳个解散。好了，不重要，象棋协会还是有一个那个规则。好，我先看中华棋协的规则好了，就是围棋协会的规则。好，它里面有一条，好，它里面这里有算是我直接点它的官网啦，它里面有个瑞士制的章程这样子，然后有一个是说裁判开赛时需要宣布的注意事项哦，夸胡参考用。那它里面的第四点呢，就有说第四点的后半段说九级以上的选手啊，可以自行计算啊。故事里的主人公呢是两个准备要升段的，是家族，那当然可以自行计算，对吧？那但是要遵循一人数子一人监督，对吧？很公平，就是确认有没有数错嘛，一个人数，另外一个人看说有没有数错。那数子时严禁棋子换来换去，这相信选手都知道。然后最后一句是就是今天的重点，最后负责数子者需经对手确认输赢才可向裁判登录成绩。重点在于什么？重点是需经对手确认输赢。既然双方都确认完输赢，那在确认，如果确认，就算如果是我确认失误，那是不是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我的认知是这样，就是那既然 你自己都不用心在确认胜负上面，那后面我是认为没有什么资格啦，讲严重一点，可能没有什么资格可以换回这场游戏的胜场。对，那这个是棋协的规定。那我们看象棋哦，象棋是说什么？等我找一下象棋的规则写超级细。因为他们有很多移来移去，他们很多和棋，他就说比如说什么同样重复50次还是说100手没有吃掉棋子就算和棋，超级麻烦。找到我想讲的那一条了，他的规则真的很复杂。有一个啊，虽然说跟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我想这是我想表达的。他这里有一条象棋的，他有一条叫胜负之判决，有一条是叫做对局双方均无法取胜者。为什么会无法取胜？因为象棋会有和棋嘛。那或一方提议作和，就是说一方提议说我们平手好不好，而对方表示同意者，那或裁判员判和者，就是裁判说这个应该和局，那以上几种情况都叫做和局。再讲一次哦，对局双方已经确定无法，两边都没办法取胜了，或者是说 A 跟 B 说哎，我们和棋好不好，那或者是说裁判说和局好不好，判不是说好不好，裁判说和局，这已经是和局了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才会是平手。那第二点我比较在意，有没有一方提议说我们平手好不好，那 A 和 B 说我们平手好不好， B 说好，那 B 也 和局了，那去跟裁判，这两边都同意了嘛，那才会去跟裁判说哎，我们两边都同意和局了，那我们就登记和局。哎，可是想 AA 那个 B 想想不对啊，我最后那个残局我是可以赢的，我找到解法了。哎，那我去跟裁判说哎，裁判不对哦，我这个残局我是可以赢的哦，我这样这样这样，他那样那样那样，我就赢了，所以这盘我要改判为赢，改判我赢这样子，这在比赛登记完结束之后再去反应，那这当然是不行嘛。我觉得这是类似的情况啦，就是如果以就是追求，应该说看从什么角度出发，你看追求实力，就是棋围棋不是 下棋胜负的整理来看，那当然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以一个我觉得以公平的程序来讲的话啦，对我来讲就是裁判是不能改变已经确定的比赛结果，因为那是已经当初双方同意的结果。哦，这是我的想法。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我非常尊敬大洋老师，我觉得他都写很多发人深省的文章，但我不是诋损他的意思，只是我一个个人的想法。我也觉得大洋老师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让小朋友双方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到底胜负对他们意义是什么。对，哦，这是我的想法。好啦，那分享一下今天的故事好了。前面拉迪赛拉好久，就我上次是说什么，我今天很想分享鬼策嘛，因为鬼策妖刀，欸，鬼策也是一把神奇的刀这样子。然后因为上一次分享了纯正，但是我发现鬼策找的资料这资料真是超级少。你知道我怎么打鬼策啊？就会出现一堆海贼王啊，然后索隆，哦，我的天，索隆没事干嘛拿一把鬼策？我说也真的资料很难查。传说中啊，他们是哦，先简短介绍就好了，也只能简短，没什么故事。哦，鬼策啊，他就传说中就是他们，他说那把刀上面啊，他有一代、二代、三代鬼策。那他其实啊，传说中他那个刀子里面是有有一个不是有一个有很怨念很强大的幽灵住在刀子里面，哦，就是会有不祥之兆。所以啊，只有那个八字够重啊的人才能镇得住那把刀。那因为有怨灵的关系啊，所以其实这些刀子的持有者啊都是死于非命。那传说中只要他一出现啊，天空啊就因为不祥之气的关系啊，就会落下一道红色的闪电。哦，我再怎么查就只有这些叙述，真的很难找。哦，以后有机会我再补充详细一点，所以我决定今天放弃这个故事，我今天改做另外一个。哦，改做另一个，因为我最近啊其实在看那个，哦，这个真的很那个，我小时候啊没办法看火影忍者，所以我现在长大才可以看火影忍者。我最近啊才刚看到那个有吗，那个啊佐助他哥哥嘛是右嘛，哎，最后面放出了大绝招，他用了十拳剑，哎，把那个大蛇丸封印起来。那大家其实比较了解大蛇丸，他有一把很神奇的剑嘛，他舌头可以拔一把剑，那个叫做草剃剑，可能大部分人会念草字剑吧，哦，不知道哪个比较顺，念草剃好了，因为他标准音是草剃。那其实啊，这个草剃剑啊，它其实是有渊源的哦，其来有字，它不是漫画里面湖州的一把剑哦。啊，传说中就是日本天皇啊，他是其实天皇啊，在日本啊不是神一般的存在，可能以前是代表神族的概念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天皇啊，就是他们的传说中就是他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哦的后代哦。天照就是就是管，你可以想象成太阳公公哦，这天照嘛，对不对？哦，天照大神的后代哦。那传说中在西元660年的时候，他的后代啊成为第一任的天皇哦，成为第一任的日本天皇。那为什么会有这三把神器呢？他三把神器呢是八尺琼勾玉，八尺镜，还有刚刚讲的天丛云剑。他的天丛云剑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他的故事也是比较猎奇的。那先讲比较不猎奇的，八尺镜跟八尺琼勾玉。那天照大神啊，他是就像我们讲的管日照的。那有一天呢，那个有个人，哦，他的名字很难念，叫什么素占明尊，哦，这个背不起来，念稿也念不好。素坚明尊又念错，素坚明尊哈，素坚明尊一个人，我就直接讲有个人好了。有个人啊，他就是在那个天照大人的家门口啊大吵大闹，然后天照大人啊，哇，看他那边吵闹很不爽很不爽，他就躲起来了。诶，他一躲到室内之后啊，他管照明的嘛， 他把躲起他自己躲起来之后啊，哇，整个世界啊陷入一片黑暗。那怎么办呢？大家想办法请他出来啊，不然一片漆黑你要怎么生活呢？对不对？所以啊，就是大家就做了一块很大很大的镜子，就挂在他家门口，然后再让其他的神明啊在他门口跳舞，哦，那弄得很欢乐，喜气洋洋，让那个天照大人心情好一点，他就会跑出来。那哎，果真哦，那个天照大神啊就很哎心情就好了起来，就想啊外面那么热闹，我也出去看看好了，就头就探出来，哇，头探出来就哇有一点微光进来啦，对不对？你在什么时候你感觉光最亮哦？就是当你在一片漆黑的黑暗之中啊，有一丝微光透进来，哇，那个就像救命的稻草一样，你就感觉它非常非常的明亮。那当然啊，这样子大家看到天照大神啊偷悄悄露出了头，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赶快把他拖出来。于是啊，这个世界啊那重返光明。那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会偷偷探出头，然后被我们拉出来的时候你不反抗呢？哦，原来是啊，天照大神啊对于刚刚讲的挂在门口那一面镜子啊很有兴趣哦，因为那面镜子啊可以照到他的全身哦，他觉得可以看到自己全身的样子，非常有趣哦。那块镜子呢就叫做八尺镜，就是我们讲的三大神器的其中之一。那在日本啊其实也被当作法官的徽章的图样，就是说哎这样公平公正哦，有没有玄入明镜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讲了三大神器的另外一个，哦，就是八尺琼勾玉，哦，就是你可以想象成挂钩吧，就是挂着八尺镜的东西。对，那它的故事啊其实是比较简短的，比较有趣的呢就是天重云剑，哦，这个其实应该蛮多游戏啊都会有这把剑的，哦，因为你想嘛，日本是那种动漫大国，游戏大国，那其实用他们自己的神话来做一些故事，做一些游戏梗，其实真的不意外了，哦。那这个神器啊，也跟这个男人有很大关系，就刚刚讲的素兼明尊，哦，哇，这个人啊，这个奇怪的男人。那其实他为什么会有天重云剑呢？哦，就是这个男人啊，他就有一天啊，在出云国，哦，你可以想象成日本的一个小地方吧，啊，他遇到一对夫妇。那对夫妇啊他有八名子女，但是啊当地啊有一只鬼怪，哦，叫做八岐大蛇。那他们为了求生存啊，就是八岐大蛇啊就是在当地啊就是个流氓，哦，就是予取予求，他们必须要献祭。那这对夫妇啊的八名子女啊已经有七个都已经献给八岐大蛇了，就剩下最后一个女儿叫做齐道田姬。那他 这名女人啊他当然很爱嘛，其实前面七个子女也非常的爱，但是没办法，八岐大蛇想要你也只能给他，你无法反抗。那有一他当然想要求救嘛，就跟素兼明尊这个男人求救啊，救救我的女儿吧。那他想一想，好吧，我就出去八岐大蛇给你们看，但是我有个条件，你的女儿要变成我的老婆。什么？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傻眼。不是啊，你把你的女儿送给一个另外一个你素未也不是说素未谋面你不是很熟的人去当成他的老婆，这样你不是跟送去巴西大蛇差不多感觉吗？还是因为那个男人是个人不是个鬼怪，所以你觉得 OK？ 好啦，这不重要。那于是呢，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男人就去干掉了八岐大蛇。哦，他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八岐大蛇啊，哦，他其实非常喜欢喝酒。哦，那其实他那个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就准备了几桶酒啊，放在不同的地方。哦，那八岐大蛇有八个头，所以他准备了八桶酒，都分散开来。那他呢，就男扮女装哦。扮成那对夫妻的嘴那个女儿，就扮在那边说，哎，我把女儿献祭给你，我把女儿放在这边，那八岐大蛇大人你再过来找我女儿吧，这样子。殊不知啊是个陷阱。那八岐大蛇就过来的时候，哦，八岐大蛇过来的时候他就哦，好香哦， 这个酒香味好香哦，哇，有好多酒耶。刚刚说了几桶酒，八桶酒，刚好啊，八岐大蛇的八个头啊，就一个头分进分别伸进不同的酒桶里面开始开喝了。那为什么要分散？就跟以前有没有折筷子的故事，一筷子一只一只折啊，很好折，你一把一起折啊，很难折。你如果头八岐大蛇头分散开来啊，就可以各个击破。那看到他们在唱的时候啊，哇，这个男扮女装的这个男人他就决定开始要去砍头了。他就用了十全剑、哦、也是一个很屌炮的名字、哦、十全剑。他就用那剑啊砍爆那些那个八岐大蛇的一个头，一个一个砍下来，然后再砍掉尾巴、哦、为什么先砍头？你头会咬人啊，先把头都砍掉。哇，这个来不及反应啊，头尾不能兼顾，咔咔咔咔就被他砍掉了。那在砍尾巴的时候呢，砍到第四条尾巴，他在那个尾巴发现另外一把剑，哇，他就发现那把剑之后，就把它命名为天丛云剑、哦、这就是天丛云剑的由来。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我不知道、哦、那总之呢，他就拿到这把天丛云剑，发现它也是一把神兵利器啊。那他就把这把天丛云剑呢献给天照大神、哦、那我们刚刚讲到的三大神器就因为这样的故事而凑齐了、哦、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啊。不过结果我就感觉这是其实那个火影忍者超蛮凶的，八岐大蛇啊，然后十全剑跟天丛云剑。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蛇丸会一直用天丛云剑，因为他就在他身体里面一把刀啊，一把剑啊，就其他人用法很奇怪吧。对，那天丛云剑献给天照大神。那刚刚讲的天照大神喜欢的镜子、哦、就是八尺镜，还有八尺琼勾玉，就是他那个挂钩。那呢这三个三大神器呢就变成天照大人的东西嘛。那他的后代变天皇之后，自然就流传下去这样子。那其实也是蛮神奇啊，就是据说天皇也没看过这三个东西，很神奇吧？哦，就都说哎哇，日本那个皇室啊有三大神器啊，这三把神兵利器，可是呢，天皇自己也没看过长什么样子哦，就是也很。我觉得也是蛮莫名其妙的、啊、可能就是我觉得天皇他大部分在日本历史上基本上、啊、很多大半的时间都是没有什么实权，都是被架空的、哦、就像现在的天皇一样，也是你也不能说就是没有实权，他是一个你看他还是有总理嘛、哦、安倍总理，那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实权的，所以算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精神象征，就跟这三大神器一样，就是给他一个特别的精神意义。然后其实日本人好像也有一些啦，我觉得现代人可能比较没有这样想，但是传统比较老一辈的人会觉得那个还是有法力的、哦、这是一个保护日本安定的一个重要角色、哦、那传说中呢就是这三把神兵利器呢都真的这个三把神器都被藏在不同的地方、哦、像镜子有些大部分人认为放在日本的伊势神宫、哦、也认为是最宝贵的一件，但是只是认为、哦、被放在那边、哦、那天丛云剑呢是被认为放在名古屋的热田神宫、哦、也是认为因为不知道、哦、那还有一个八尺琼勾玉、哦、那是放在哪里呢？有人说放在皇居、哦、那应该是吧、哦、不过有没有呢，我觉得在现代来讲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就是它给人带来的神秘感吧，就是你要想以前那些资讯没有那么发达，你必须要透过一些手段你才能让自己的地位更稳固啊，那才可以去统治别人，因为你有一些你给别人一点未知的感觉，别人多多少少会一些，有些人可能是畏惧哦，那有些人会崇拜哦，有些人会哇，有些人会很感动哦，这就是会有不同的效果啊、哦。对，那所以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神力？ 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那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变成日本的生活上或者是一些仪式，那就是变得更庄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在台湾生活蛮难想象的东西啦，齁，毕竟台湾没有天皇嘛，没有这个方式。哇，一路录了30分钟，不然录太久了。今天讲得很开心，其实蛮舒压。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找故事有点累，但是录的时候其实蛮开心的，就是准备的时候就感觉啊，我大家一定又没什么话好讲。好了，实际上也是讲得很烂啊，但是就是会想多讲一下，因为其实蛮舒压的这样子，蛮释放压力这样，然后都会讲一些跟原本准备故事没什么相关的东西。啊，好吧，那对今天晚了一天上传，难过。好啦，我们就下次再见吧，看看下次有什么故事，我也自己也蛮期待的。好啦，那就下次见咯，拜拜。